序号一，修订转诊支付标准案办理情形，引公告自2014年9月1日生效，预计2015年6月与本会议报告，建议继续列管。序号二，增修非侵入式区域脑身体血氧饱和监测本身三项诊疗项目案，已公告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三，增修重大外伤紧急手术及麻醉费加重案，已公告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四，新增全民健康保险收入及国定假日新提升中心 UCC 示范计划案，已公告自2014年11月1日生效，预计2015年4月进行成效分析检讨，2015年6月与本会议报告，建议继续列管。序号五，增修主动脉复苏性血管内球囊闭合术等19项诊疗项目案，已公告自2015年4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请代表点至下一页。序号六，订定2015年召开全民健康保险医疗及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共同拟定会议时程案，2015年会议时间也经会议确认，请代表预留时间，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七，增修中医支付标准及中医门诊总额捐款计划案，一、中医支付标准已公告自2015年4月1日生效；二、中医慢性肾脏病门诊加强照顾计划已公告自2015年1月1日生效；三、西医住院病人中医特定疾病辅助医疗计划中医癌症病人加强照顾整合方案，2015年全民健康保险提升中医护理人员照顾品质奖励方案，本署业于2015年1月5日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自卫生福利部核定后，本署公告实施，建议继续列管。序号八，修订牙医支付标准及牙医门诊总额特殊医疗服务计划案，一、牙医支付标准已公告自2015年4月1日生效；二、牙医门诊总额特殊医疗服务计划已公告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九，修订西医基层支付标准及西医基层总额捐款计划案，一、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提升基层护理人员照顾品质奖励方案，本署业于2015年1月6日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次卫生福利部核定后，本署公告实施，请代表点至下一页。二、修订西医基层门诊和养鸡场的方式及增加假日开诊诱因，提示本会优先讨论第二案。三、修订全民健康保险西医基层提升心肺疾病复健照护品质计划，本署业于2015年1月15日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次卫生福利部核定后，本署公告实施，建议继续列管。序号十，修订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制度标准部分诊疗项目，已公告自2015年4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一，新增2015年度全民健康保险春节加成奖励方案，本署业于2015年1月23日公告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二，全民健康保险住院诊断关联群2015年1至6月适用之相对权重统计结果案，本署业于2015年1月2日周知本署各分区业务组2015年1至6月续沿用2013年7至12月适用权重，并请其转至辖区医院配合办理，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三，修订2015年全民健康保险医院医疗给付费用总额健全区域及含以上医院门住诊结构，优化重症照顾量能及持续推动分级医疗，优化社区医院医疗服务品质及量能计划案，本署业于2015年1月15日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次卫生福利部核定后，本署报告实施，建议继续列管，请代表点至下一页。需要此次修订透析点数居家协议透析示范计划及鼓励院所加强推动腹膜透析与提升其照护品质计划草案。一、全民健康保险居家协议透析示范计划，本署业于2015年2月26日公告，本计划制度标准已公告自2015年4月1日生效，其余自2015年1月1日生效。二、鼓励院所加强推动腹膜透析与提升其照护品质计划，本署业于2015年1月30日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次卫生福利部核定后，本署公告实施，经解除列管。序号十五，2014年第四季急诊急救责任医院及护理支付标准扣合指标执行规划案，特征依会议决议办理2014年第四季急诊急救责任医院及护理支付标准扣合指标案，建议继续列管。序号十六，新增全民健康保险乳癌照护品质提升方案，已公告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七，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提供保险对象收容与矫正机关者医疗服务计划案，已公告自2015年1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十八，修订全民健康保险急性后期整合照顾计划案， 本署业于2015年2月11日报成功政府一个核定，苏尔政府一个核定后，本署公告实施，建议继续列管。序号19，新村全健康保险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草案案。本署业于2015年1月14日报成功政府一部核定，四卫生府一部核定后，本署公告实施，建议继续列管，请代表点至下一页。序号20，修订全健康保险 B 型肝炎带源者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医疗给付改善方案，公告自2015年3月1日生效，将解除列管。序号21，修订全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18部第二章糖尿病及初期慢性肾脏病照护整合方案，提供到自2015年4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序号22，修订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与支付标准5部第一章及第三章访视费用案，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提供到自2014年4月1日生效，支付标准5部第一章及第三章访视费用提供到自2015年4月1日生效，建议解除列管。综上，本次建议解除列管计事项，继续列管为序号1、4、7、9、13、15、18、19及8项。以上报告。
好，谢谢。就是各位代表对解除的14项有没有什么意见？来，叶代表。
谢谢，我们刚才这个同仁练得很辛苦，又快又精准。我是想提问一下有关这个第九项。第九项我们在之前的会议都已经通过了，那我还记得在这里我们护理界的代表一致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办法已经定了，那费用也已经框列在全民健保总额里头，那在会议当中也通过了。可是我看从2015年1月6号健保署就已经函报给卫福部核定，但是到现在好像还没公告，所以这个基层所有的护理人员大家都嗷嗷待哺啊！那这一部分有没有什么原因，还是可以加快一下速度啊？以上。
来，社老师，请。
这个案子呢，我们之前有在跟书里边有讨论过啊。那目前已经在新单当中，应该很快就会结束。谢谢。
那就拜托社保师就来，好代表。
不好意思啊，因为一旦公告哦，他 deadline 是月底，所以我很担心你3月31日有公告，只剩当天，所以是不是能够考虑一下时间哈？那因为我们讨论很久了，也期待社保师在下个月初就能公告，让诊所的因应，而且让护理同仁及时能够加薪。那因为我觉得这个计算，而且执行不剩下的钱也不能用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这个钱能及时都及时雨啦，就像南部最近缺水缺的很严重希望来一个及时雨。那拜托施导师能够在我们尤其清明佳节的时候能够有好消息给大家，谢谢。
谢谢，如果不是内容有问题的话，就麻烦其实程序加快来，请。
据我所知，这个费用是3个月给一次，所以1、2、3月要4月20号申报，所以这个钱是5月才会下来。那5月下来的话，只要你晚点公告，我们就可以从1月里头，是不反对。那现在问题是，还是有诊所不知道有这笔钱啊？那所以如果没有资格领到的诊所，去高署的名单会给我们，我们再去催促他把护理师加薪，毕竟这是好事情啊。因为去年的费用是有剩下，那我希望今年不要剩下，所有的钱都给护理师。谢谢。
好，那请医管署提供名单。那王代表提的是有道理的。好，来朱代表。
好，我有几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第10项。春节加成的，因为我们会员在问，大概这笔费用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对，你们大概给一个时间，因为春节也过完了嘛，现在连元宵都过完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播放？清明要到了，这是第一个，我们会员很关心。那第二个就是第15项。第15项就是第4季的急诊急救跟护理支付标准的扣脸， 那个其实就是护理费的加成啊，那他要扣一些资源，那是第四季，那今年度的总共有45亿的费用，那原则上上也开过会说没有修订之前是比较去年的嘛。去年的，但是那个，因为它有扣连到这个加薪的比例，好，所以是不是还是用原来的50%？我记得是55%的比例。那因为这个中间可能原来在去年底它还没有加薪，可能在今年年初它有加薪，是不是会重新计算？好，那另外就是我们社区医院也有在会员在反映，就是有些会员他们的薪资结构，它并不是加在每个月的薪资里面。他可能是用留任奖金的方式啊，然后一次给一笔或者半年给一笔，所以他不见得会调整他的那个投保薪资。那这一部分是有什么方式是不是可以从宽的？因为对医院来讲，那个也是薪资的一部分，他只是发放的方式可能是签约的时候一次发放。我们有些会员说他一次发放签约2年3年就给10几万的签约奖金了、啊。但是那个在投保薪资里面事实上不见得反映得出来，所以这一部分是不是在今年度不管是沿用旧的方案或是新的方案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因为它实质上对护理人员来讲那个就是加薪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这个关于第15项是这样，那另外就是第19项关于复健病房的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还在卫福部，就是部里面还没有公告，那能不能稍微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下哪些已经确定的医院名单？因为我们会员有被征询过说你要不要做，但是他表达意愿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就不知道到底要他做还是不要他做，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也很关心。那如果要做，他也要开始提早准备，总不能等公告以后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所以是不是能够提早让他们确定，就是确定就是会做，只是实施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让他们能够提早准备啊。那这个名单是不是能够让社区医院协会也知道，我们可以跟会员做辅导或是联系？以上几点，谢谢。
那个第一项现在14亿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讲？
代表报告哈，那春节的部分，因为二月的这个申报，3月20申报进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把这个做统计。那统计完还会让社区做确认之后就会签报，所以我们4月已经会签报出去了哈。
四月
对，
四月很长了，
对，
就开始做，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计算，对。
我们约的上尽量上去，
四月尽量上去，对不对？
四月上去，然后八月
是签还是发？
因为我们现在要先计算，还要分区各分区都要逐步做确认，然后我们才签上去，所以它还是有一个一定的程序啊。
尽快尽快跟你报告，四月底前那第15好在那个需要的15，这个部分你管有什么想法？
那这个15的这个项目呢，是去年的护理费总共有25亿，那个25亿调整支付标准的要求就是要扣合指标。那刚刚朱代表所提到的是这个指标，我们目前有规定的达标率要调薪的人员要占55%。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能够勾稽的只有健保的投保金额，所以我们就是用健保的投保金额来看它到底有没有调升薪资。那朱代表刚刚讲到的是今年的45亿，因为今年的这个住院护理费已经调升到45亿。至于详细的运用方式，这个我们后续还会再开会邀请医院团体跟护理团体一起来开会讨论。所以里面有关刚刚讲到的那个调薪的细节，也许我们里面可以再沟通讨论一下。那目前我们健保如果要勾的话，我们唯一有的资料就是健保的投保金的金额。
但是你的支付标准已经修订了，支付标准已经修订了，所以今年的45亿，意思就是说这个支付标准已经修订了，没有45亿进来的话，或是那个标准要重新拟定。如果说今天你的标准又要重新拟定的话，那支付标准再降回来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应该我觉得是支付标准已经调整，25亿那个应该是不变的嘛，对不对？25亿不变的，你就应该依照去年的标准就应该核发嘛。那我只是想说，那这个今年的这25亿这一步的，对，25亿嘛，哈，那
那核发的时候，去年的标准是 55%， 那是不是沿用？暂时这一部分是先沿用 55%， 因为新的标准还没有定出来。那只是在地区院有反应，那有些医院刚刚讲它是调薪的方式不一样，那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比如说医院自己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去给业务组去做个案的审查，确实它有调薪，确实有加到这笔费用，它只是不是每个月发，它可能是一季发一次或者半年发一次，然后用甚至用这个留任奖金的方式，或是其他什么名目去发的话，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让分区可以去采纳？那至于今年新增的20亿，那我觉得当然要再讨论了。今年新增的二十亿，当那个就是照一杰刚刚讲到的那个，可能另外讨论。但是去年延续的，你说那个要重新讨论，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去年的就护理费调整的就结束了，就要再调回来？所以如果已经调的继续沿用的话，那你的25亿今年就应该至少今年就应该要算了，对不对？然后55%今年就应该要算了。对不对？那你新增的那21，当然有新的方法、新的给付标准、新的标准，那个另外谈嘛。对，所以这分成两部分。
谢谢啊，就是理事长和助理长给我们提及地区院伙伴们的一些意见。那我们当初在讲扣滚指标的时候，讲的是经常性薪资的，来作为我们所谓的健保在这个所谓的申报的过程当中保费的计算。那刚刚如果有些医院它是采一次性的奖金是不会列入经常性薪资的。那其实这跟我们原来的精神，希望它应该核发的方式是有所差异的。那也麻烦主要理事长这边应该鼓励我们地区院的伙伴，当初我们大家讲好经常性薪资应该就是按月按时间给他的，而且按放到投保薪资里面，这个急剧的增加能够扣合我们指标的发展。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我们麻烦我们的伙伴们，好的，我们理事长这边在跟我们地区院更多的宣导，护理师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就透过人资的什么手法做操作的，其实不是那么的好，还是希望他能够按月按季给，暂时而不是一次性的什么给予，而作为我们所谓扣合指标这样的方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刚刚就是理事长有提到，就是如果我们去年已经协调好了，当然我们不会说协调好要求再做什么变更嘛，因为还没讲好了，就讲好只是还没核发而已。我觉得这我们还是会信守承诺的。谢谢。
去年这笔费用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所谓的经常，我觉得应该是说希望每一家医院都要给护理人调薪，但是因为健保署这边勾稽的只有投保薪资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大家就采用投保薪资这件事情了，并不是说我不鼓励你这个一次性发报，我只鼓励你每个月去做薪资调整。因为对于员工来讲，他的薪资的拿到的，他不管用什么形式，最后落袋那个就是实质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这一部分业务组去请健保署去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个案的考虑嘛。那如果他确实已经举证了说以前没有发放，那现在因为这样子我发放的方式是用这种方式的话，那有何不可？因为最后这些钱还是到了护理人员的口袋里面啊，对他来讲还是加薪啊。好，那总不能说我觉得全联会这边讲法也很奇怪，我要每个月的才叫加薪，然后给的那些东西不叫加薪，那叫什么？现在国外根本都不看月薪，都看年薪了，年薪是多少，对不对？那现在很多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也是跟他 interview 年薪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实质就是加薪的一种形式啊。好，那我觉得如果只拘泥在形式上，你一定要月薪每个月才算的话，那当然这个因为去年开会的时候是用投保薪资嘛，对不对？这个我也同意，开会的时候因为我都有参与会议，所以我也不去 argue 这件事情。我只是说从今年开始去记，我也没有说要去年回溯，我只是说从今年开始的时候，至少那25亿有没有可能对于所谓的加薪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些个案特别的状况去做一些个案的处理啊。谢谢。
好，谢谢理事长的指正。好，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件事情啊。你刚刚讲到了所谓年薪这样的计算，表面上是，事实上实质上有暗藏一些相关的计算基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雇主让提多6%的什么呢？薪资到个人账户去。如果你一次性的奖金给你，这笔钱是不会提多在6%的个人账户里面的。所以说，如果你每个月里面的话，你才会有6%到个人的薪资里面，那个薪资是挂在他的账面上，未来这个区块他还没有看到，所以这还是实质的给你。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真的照顾员工的里面的话，如果在医院的财务许可范围之内，应该还是希望能够从比较长久的按规定、按方式，能够按月的什么给予同仁适当的什么薪酬的回馈。那我想同仁也愿意留在你的机构待得更久，我的同仁其实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算了。他会把你说他未来的退休金在哪里，原来你的退休金这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给我的，其实他都会算得更清楚。以上，谢谢。
还有哪个特别好要发言？好，没有，来我来做建议，请一百组这两周内结束开会，也是各说各的言谈，我想把这个整个案子厘清一下，达到共识，尽快处理。好，不要在这边再这样想，可能就谈不出来，行吧？我请一管组待两个礼拜，尽快召开会议。好，最后就是朱大总提那个19复健病房，那个一管组要不要跟各位代表先简单讲一下？后细节不用讲，最后我们的。谁能够做复健病房？有没有什么新的游戏规则？还是还没有定案？如果还没定案，我们就不特别去讲了。还是我长官还在考虑，如果还在考虑，就先不讲。
跟各位代表报告，就是这个案，就是其实报告部，然后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时间？是部长比较希望我们原来的北中南。我是北中南四家，他希望再扩大一点，所以我们又做一些试算这样子。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办法公布？因为这个哪几家我们是有做过调查，说大家有没有意愿。但是最后，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有100万的那个建制费，所以这个我们会用公开的方式，大家来来征求，然后大家提案说我们会有一个评选的机制这样。因为他有一笔这个就是不是健保的，这100万不是用健保的资金，是用我们的行政预算。所以说这个谁可以来
所以哪几家做，意思说哪几家做还没有确定。
对对对，但是我们已经有收集是没错，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所以意思，对不起，所以意思我要跟会员讲，当初健保局询问你的意愿，不代表你会入选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个名单，我们都有报给部长知道这样子。
这样我们会员会很失望。
就是怕你们失望，所以才跟他说要等确定再报告。是大那个各会员都很想做的，
没有现况不是各会员都很想做了，因为做那个确实有它一定的难度。它第一个，它一定要有适当的空病床嘛，能够做；第二个，它的复健团队、医师团队要够，还有相关的复健的那些。那个 PTOTSD 等等的，它要够强了。所以其实询问我们在之前健保组拜托我们先询问会员的意见的时候，不好找，确实是不好找，因为大家也都没有经验，也不敢轻易去尝试了。那更怕做了以后急性病房就没有了，全部就被卫生局就没收了，就怕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其实是不好找。那但是已经答应要做的医院，他就很兴奋，他就一直在等，那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在问我们，那到底有没有？那现在都没有消息嘛。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会员会很失望，因为就算他被询问到了，觉得他有可能可以接，可以要做了，结果告诉他你要公开招标，到时候他一想又要写计划书，又要写什么东西，标案搞不好又跟深耕计划一样，写了半天，结果地区院农事。都拿不到，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他们就会这个就会失望了。所以我刚才表达说，那我们会员会很失望，这个意思。谢谢。
好，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就适时再跟各位报告。来，谢谢。
这个我想我们的会员跟上次我们讲 PAC 的设置方面大
当时 PAC 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健保署队伍，医学部的多的 PAC， 那这个 PAC 里面跟一般病床跟那个 PAC 可以多用。可是后来建那个是医师识别要提出一个叫做那个什么 PAC 专属病房，那 PAC 专属病房又是不可以留用的。就我们很多人的会员，他搞不清楚状况，他就去申请那个什么那个医师室里面所设的那个 PAC 的那个专属病房。他们现在很担心，就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附件病房本身可不可以留用，会不会署里面的政策跟医师室的那个政策又是同一件事情，没有搞清楚。所以这就是你希望能够很慎重的话，全国应该只有一个制度嘛，不应该一个 PAC 有两个两种不同的制度。然后这里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附件那个病房，到底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它能够推广，那希望呢它用现在沿用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病房里面是可以留用不能留用，这件事情讲清楚，我想对很多的会员愿不愿意参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以上，
代表这个问题。那个医管组列入先去了解清楚。好，这个案子我们到时候差不多成熟，跟各位能够报告。学姐，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刚才讲那个春节奖金，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三月的，就是二月跨到三月，它才出月，所以可能要到四月才能申报。这一部分是不是也会那个？给我们奖励。然后另外我要想问的是第一案，就是那个转诊的第一案，那个转诊就是在去年九月有调高那个下转的费用，然后配对成功两边的奖励金都有提高。那我们是最近有收到那个转诊核付，就发现那个核付率是偏低，那我们也了解是什么，我们也有去抽了几个案子看，其实我们下转以后我转了800多，我配对成功率偏低，没有变更好，所以只提高奖金，我的获得反而没有变高。那是发现其实有一种状况是基层那边他根本不知道报新嘛，他还是报旧嘛，他还是来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下转用户根本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我们只能去平台看。那其实对方平台已经有回复了，那这样子的配对理论上应该视为成功，不能因为对方报错嘛，或是对方不申报那个嘛，就当做我们这个配对不成功。我们希望健保署在做这个核付的时候，我们不能重翻一点。其实他病人真的有下转，也有修，我在平台都看到，可是这样子还是不起步。那原因有可能是他报错嘛，或是他不申报那个嘛，他不想要这笔费用。可是这样惩罚，我们真的有认真下
转。是政府懂不懂？
啊，
是应该讲政府信息。
很多啊，我就问他们，他们都配对不成功啊，对啊，大家都配对不成功，那给我们的理由都写攻击不到实际就医资料。那事实上他有很多理由，有可能病人真的没去，那有一种是有去的，那对方不申报，对，那还有就报错嘛。所以我希望你给我们的理由能够比较明确一点，是你们统计资料都可以分开，给我们那个核付的时候理由正确一点，那我们也好跟下等医院沟通说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另外还要反映一个是有儿童医院的比较有什么状况，就是之前我们都是配合政府政策然后成立了儿童医院，那其实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同一家医院，那为了配合政府又这就变成两个机构嘛，是有些医院不知道我们儿童医院跟我们是不同机构嘛，有一个转诊单送来都写台大医院，他没有写到儿童医院，这样子也是配合不成功，我会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合理。那我们每次都要叫病人再回去改，那病人就很生气，那所以我就只有放弃。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在几家有儿童医院的能不能把它通达认为就是同一家，他不管两个错写可以大家可以合理。
先解决你提的好，就是说实质上的错就应该要给了，但如果是一些技术上的，我想那个医管组在想办法去跟分局沟通一下，他用什么方式去克服？哦，这实质上的错误就应该要补救。那至于刚才提的三月底报的，我们还是会给啊。你说。
好，我们说明一下，因为现在多数院所像门诊那些的，其实都已经申报完成了，所以就如同刚刚组长所提的，我们会尽量在四月的时候赶快拨付给大家，先拨第一批，因为那个数量应该蛮多的。那因为有的病人他会住院，可能会跨月，所以他会下一个月才申报出来，所以我们后续会再办理一波，有的就平常再补第二波的这个程序。
那你说底线，
因为主要是偏心脏，这大部分在住院而且重症医学中心非常多的比例都还没申报，非常大的比例都在这边。那请问一下，那你四月这一次调拨的是八成吗？因为有问答集上面就是还有新闻上面有写一些八成，是指二月申报出去的八成，是的，还会有两成。
不知道各位在本队报告也还有什么要说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来进行报告二。